我谈恋爱了。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as she one?
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您好，我是张大卫。
您好，我是徐文文。
非常欢迎好朋友们在每逢周五的这个时刻来到我们，跟您解决一下婚恋方面的疑难杂症，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文文姐姐好。
大卫哥哥您好。
亲爱的朋友
大家好。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啊，有一位好朋友，有一位姐妹啊，她就来信问到一个问题。她说她真的是觉得很奇怪啊，好像啊一般的婚礼仪式啊都太重男轻女了，那是不是只有新娘子啊才是婚礼的主角吗？诶，这个问题蛮有意思的。那我们先看看这封来信。
小罗和我准备今年6月要结婚了，我个人很不喜欢传统的婚礼，那种以新娘和女方为主的仪式，我觉得这样对新郎还有男方家人太不公平了。我和小罗预定在教堂举行婚礼，不知道您们是否建议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传统婚礼那种重男轻女的规矩。
关于这位署名菲菲的姐妹她的来信啊，那我们当然呢要跟您谈一谈，就是对于传统的婚礼呢，我们呢也有两点呢不太以为然的地方啊。第一呢就是太铺张了，那第二呢就是太捧新娘子了，以致忽略了新郎。那当然关于第一点呢，我们在上礼拜的节目当中已经跟您讨论过婚礼费用的问题。那接着下来呢，就让我们来看看呢第二个问题。那我们呢其实个人呢是蛮反对啊所谓的男性主义，也就是男人至上，哎，或者是女性主义，也就是女性至上哦。而一般呢所谓传统的婚礼仪式啊，焦点呢都大部分集中在新娘子身上，我们当然也觉得这一点呢是确实需要有一点修正的。
是啊，针对刚刚菲菲所提的问题呢，我们要从两方面来答复。首先呢，我们要指出一般传统重男轻女的现象，那其次呢，等一下我们再提出修正的方法。通常呢我们在教堂所举行的婚礼当中会看到哪一些现象呢？大概就会和现在我们要和您描述的差不多，就是双方的亲戚朋友开始陆续的来到了，在宁静优美的琴声中慢慢的入席，招待人员引导女宾入座，男士们呢就像受惊的小狗一样在后面慢慢跟着，等男方的家长在右边的席位坐定之后，接着在最光荣的时刻，一位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新娘的母亲才慢慢的坐上最光荣的位置，接着司琴的女士在一段序曲之后就开始弹奏结婚进行曲了。
哎，这个时候啊，忽然之间牧师、新郎、伴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就已经悄悄站在礼堂前面了，观众啊也没有注意到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他们可能是从门缝里偷偷的就溜进来了，那总之啊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就是了。
你看呢，新郎是多么的微不足道，他们的存在只是为了应景罢了，只因为婚礼啊少不了他这个配角，只好不声不响的为他安排一个位置。
是啊，然后呢在左边走道上啊出现几个漂亮可爱的小花童，接着呢是几个打扮的花枝招展的伴娘，那最后呢那个最重大最壮观的一幕终于来临了。左边休息室的门打开了，在风琴声的催唤之下，新娘挽着她父亲的手臂，在众人注目之下就缓缓走了出来啊。
大家的注意力啊随着新娘子慢慢往前移动，最后停在讲台前，牧师就会问了，
是谁把女儿嫁了？
然后新娘的父亲就会回答说，
是我。
然后坐在他妻子的旁边，既然新郎是那么的无足轻重，因此啊也没有必要把他带到新娘的面前，直到接着的交换戒指的仪式，局面才稍稍有了扳平的趋势。
是啊，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真正的新娘新郎并重的婚礼仪式应该怎么样进行才好呢。 那其实在婚礼开始之前呢，男招待是迎领女宾入席，女招待呢也彬彬有礼的领男客来入座。那婚礼开始进行的时候，队伍分成两列，男女双方的家长不先入席，而与新人一起进场，等司琴弹起结婚进行曲，那牧师呢则面对着观众站在讲台上。
这时候啊，花童跟伴娘还有伴郎也分为两列慢慢走入会场，两边的走道之后的休息室的门接着就打开了，从左边的门走出美丽的新娘，双手挽着父母的手背，在这个同时呢，从右边的门也走出英俊的新郎，双手也挽着父母的手背，两对一起慢慢的走到台前，面对着牧师站着。
那这个时候呢，牧师问，是谁把女儿嫁了？那新娘的父母亲齐声答，
是我们。
那牧师再问了，是谁的儿子娶妻呢？新郎的父母也会同声答道，
是我们。
然后啊，牧师把新郎新娘牵到台前，把他俩的手并在一起，伴郎伴娘各站到一边去，那双方家长呢则在前排坐定，或者就站在新人旁边继续参与接下去的仪式。
对啊，接着的宣誓还有交换戒指的仪式就和通常的一样进行了。
那像这样男女并重的结婚仪式其实好处非常多，你看新郎新娘的地位啊取得象征性的平等，双方的父母的地位也是不分上下，那伴郎伴娘在婚礼当中的角色呢也是旗鼓相当啊。
当然呢，这样做也不需要花太多的钱，观众也喜欢见到这种平衡庄严的婚礼仪式，也觉得眼目一新呢。
是啊，假使教堂只有一条走道，那其实两列队伍可以一前一后的步入中央的走道，那如果新郎新娘的父母有一个已经过世，可由近亲来代替啊。
所以我们建议年轻人不妨采用这种婚礼的仪式，虽然要花比较多的心思来安排组织，但它的意义、气氛还有价值比传统的婚礼更深远，更令人难忘。
哇，像这么一个计划周详、安排妥当的婚礼，就是成功婚姻的开始，因为它已经具备了幸福婚姻的要素：舍己互爱、彼此依赖、相互尊重哦。
主的恩典，降如春雨。 You are listening to Seasons of Love, 恋爱季节。
兄弟朋友，我亲爱的好朋友，刚才呢我们讲到了一些婚礼的仪式啊，那但是呢有人就又问到了，哎，那我要结婚是自己的事儿啊，那是不是可以免去这种婚礼的麻烦的仪式，甚至干脆连结婚证书也不要了呢？那当然有一位姐妹啊，小丽啊，她就写了一封信，她说呢，我喜欢这种自然式的婚礼，也就是男女双方未经证婚，不管是公证或者是私人性的典礼仪式，也没有取得结婚证明书，那我就结为夫妇了，生活在一起，那这样做可不可以呢？
小丽的这封信啊，大概的内容是这样说的，我和男朋友约会已经好几个月了，最近我们开始谈到婚嫁的问题，但是我们想省掉结婚的仪式还有结婚证书的麻烦，直接就同居，结为夫妇。我们都是基督徒，但是我们有自己的宗教观点，我们都盼望我们的婚姻美满，我们也想要有小孩，但是我们都喜欢与众不同，自己有独立的看法。只要我们相爱而且愿意结为夫妇，又何必一定要举行麻烦、无聊、浪费的婚礼仪式，或按着一成不变的程序申请结婚证书呢？
那朋友们呢，其实呢我们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客观啊，不干涉别人独立思想的权利，但是呢我们实在不能够苟同这种未经公证结婚两个人就同居的论调啊，当作是已经结了婚的，那这是违反社会常情的。那持这种看法的人呢可能会说，哎呀，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嘛，干别人什么事儿啊。
但是啊，假设我们真的开始鼓吹社会人士推行像小丽的这个建议，并且废止一切的婚姻证书、仪式、规条等等，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告诉你们呢，结果一定是一团糟啊，社会秩序必然是一片的混乱，因为社会如果要维持文明，就必须确立婚姻制度。
其实我们知道啊，甚至连原始还没有开化的民族都知道婚姻仪式的重要性，虽然他们当时还没有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对于男婚女嫁也没有严格的法规或是明文记录，但是起码他们都少不了要举行结婚仪式，宴请亲友还有族人一起来庆祝。
所以咯，婚宴呢，是原始社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他们所以如此重视婚礼的原因啊，主要呢，就是为了在众多的众人面前宣布两个新人的婚事，那这样以后大家才知道他们已经成为夫妇了。那没有一个社会啊，不管过去或现在的社会，能不对他的成员的行为有某种程度的约束，那特别是婚姻和家庭制度，更是最基本、最需要约制的人类行为哦。
但是不管事实如何啊，没有经过结婚就同居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中还是有人这么做，虽然他们仍旧是不合法就是了。
是啊，所以我们发现啊，像刚刚这位姐妹呢，小丽啊，她似乎呢是以她自己为基督徒自居，但是呢她不晓得圣经要求基督徒必须和社会的制度和律法是合作啊，只有这些法制不与圣经基本的原则相抵触，那当然就可以了。那例如啊，旧约圣经中的十诫的后六条，就是有关于基督徒与社会之间的诫命哦。
接着我们就来想一想，为什么小丽对她的婚姻要如此的保密呢？难道说她以她的丈夫为耻吗？或是她怕她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不会被社会所容许吗？还是他担心他的婚姻不会维持长久吗？
他是在为自己预备后路吗？以免两个人不幸宣告分离而落人笑柄吗？或者呢，他是不是已经怀有身孕了？那对于私生子，他会像对合法生下来的孩子一样有抚育的责任感吗？
他将来要如何教导他的孩子投入社会呢？如果他的同居人对他厌倦了，遗弃了他，并宣称他对小丽没有任何道义上或婚姻上的责任，这时候啊，小丽她要怎么办呢？
是啊，那另外我们还可以再来想一想，哎，假使对方很富有，而又比小丽先过世，那么小丽是否能够以遗孀的权利继承财产呢？那当然，小丽的孩子又如何取得合法的身份？那谁又会有继承权呢？ 那有一天呢，当小丽的孩子长大了，问起母亲的婚姻，那他又应该如何来回答呢？哇，假如啊，他们知道自己就是私生子，那自己的父母又不像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是合法结婚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是啊，当然也有可能，小丽之所以反对婚礼以及办理婚姻手续，这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对自己还有同居人都不太有信心。小丽也许是一个极端自我中心的人，或者啊，他只是把婚姻当作试验性质，并不挺认真。
是啊，那在上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过啊，正式的婚礼仪式可能会花很多钱，甚至是很浪费的。那新婚夫妇如果是反对举行太费钱、太正式、排场太大的婚礼，大可不必勉为其难。他们其实可以买一张结婚证书，然后举行小型简单的家庭式的婚礼。那如果我们依照社会正统的习俗来看，不合法的婚姻关系是不为常人所接受的，而且有时候是会遭人非议的哦。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生活与婚姻都不能脱离社会来独立生存。任何一对夫妇呢，他的婚姻关系如果不为社会所接纳，他们会终身遗憾的。
对的。
恋爱季节这个节目是由张大卫、
徐文文
联合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在这个段落里，我们要跟您谈谈什么样才是理想的结婚仪式。
因为婚姻啊是神圣的，千万不可以轻忽草率，而当以虔诚敬畏神的态度谨慎来行事。那婚姻啊，也是神赐福与人类的第一个制度哦。
起初啊，远在始祖亚当夏娃偷食禁果之前，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从此奠立了婚姻的制度。当时有成群的天使一同见证这件奇妙的美事。
所以咯，婚姻的制度啊，既然是源自于神美好智慧的旨意， 而且是为了促进人类的幸福与圣洁而设立的，就成了人们家庭生活和社会秩序的首要基础啊，并且永远是如此，直到世界的末了。
主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就是在婚宴上变水为酒，这件蒙主祝福、因主临在而成的神圣婚姻，开始了主在世界伟大工作的序幕。
那在整本圣经当中啊，婚姻是神所认同的，圣经并且以婚姻做比喻，来象征教会与主的关系，而为婚姻赋予了最崇高的意义。
因此啊，圣经告诉我们，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有相同的盼望、相同的目标、相同的意念，白头偕老，至死不分离。
对的。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最理想的婚姻仪式啊，给您做一个示范。那牧师呢，可能会说，现在将由谁把这个新娘嫁给这个新郎？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新娘的父母亲会回答说是
我们。那接着下来呢，我们看看主角，我们就称呼他为张烨和孝珍好了。那这对新人呢，他们站在牧师的面前，那这时候牧师会说，现在张烨和孝珍呢，假如你们自己已经下定决心选择对方为你们终身的配偶，并且毫不反悔，那么请你们伸出右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牧师接着会说，张烨，你是否愿意娶孝珍为妻，并且在行过神所定义的婚礼之后呢，生活在一起？你是否愿意爱她、尊重她、照顾她，无论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足，你都愿一生对她忠实？这时候新郎回答说，我愿意。那接着呢，牧师还会再问，孝珍，你是否愿意嫁张烨为夫，并且在行过神所定义的婚礼之后生活在一起？你是否愿意爱他、尊重他、照顾他，无论健康或疾病、贫穷或富足，你都愿意一生对他忠实？新娘这个时候回答，
我愿意。
那么张烨，你跟着我说，我张烨娶你孝珍为妻，从今以后不管环境怎样，无论疾病或健康、贫穷或富足，我都要爱你、照顾你，到死永不渝。我奉神的圣名在此向你立约。现在孝珍，你也跟着说，
我孝珍今天嫁你张烨为妻，从今以后不管环境怎样，无论贫穷或富足、健康或疾病，我都要爱你、照顾你，到死永不渝。我奉神的圣名在此向你立约。
哇，您看看，这是一个多完美又感人的婚姻誓约呢。那接着下来我们看看呢，其实从久远以前呢，戒指其实是用来作为立约的信物。那因此呢，戒指这枚圆形的金戒指啊，就成了最珍贵的信物。那这种崇高的象征在婚姻祭坛上更发挥到了极致哦。
因为金子是最纯最独特的金属，代表纯洁永恒的爱情，永不朽坏，永不止息。因此你们要彼此交换戒指，以代表你们将永恒的爱情献给对方。
对呀。那所以接着下来呢，牧师呢会继续的问，张烨，当你把戒指套在新娘的手上的时候，你要跟着我说，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以这枚戒指与你结为夫妇，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阿们。接下来啊，牧师会继续的跟孝珍说，孝珍啊，你把这枚戒指套在新郎的手上，并且跟着说，
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以这枚戒指和你结为夫妇，我的一切都是你的，阿们。
那当然，朋友们，除了交换结婚戒指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结合的象征，就是烛光的融合。
现在假设我们前面有三支蜡烛，有两支是点燃的，第三支比其他两支合起来还要高，却还没有点燃。
牧师呢，这个时候就会说，张烨和孝珍，你们看， 前面这三支蜡烛代表你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今天你们要燃烧掉自己的一切，与你的终身伴侣结合，以建立更壮大、更明亮的自我。因此，你们两个人呢，要各拿一支燃烧的蜡烛，以它的火焰一起去点燃另外一支最大的蜡烛，来象征你们两个人的生命啊，从此以后结为一体，它将带给你们两个光明和幸福哦。然后啊，这时候呢，这对新人就一起去点燃这第三支蜡烛。那最后啊，牧师会帮他们祷告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因此张烨和孝珍从此要结为一体，并且在神和世人面前以戒指为誓，烛光为象征来做见证。我王牧师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宣布你们结为夫妇，阿们。
哇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对新人呢已经在神面前结为夫妇了。
对啊，
也愿神赐福给他们。
是啊，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就把最理想的这种结婚的仪式啊给您做一个示范。当然呢，我们更希望你们未来的婚姻生活能够在世人面前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儿。每逢周五，我们的节目是情爱诊疗室
婚姻咨询站，
张大卫、
徐文文，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 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我们等您来信哦。
真理柔美，让人看见，光照我们。